早上八点听天下，掌握国际财经趋势，零时差。你好，欢迎收听天下零时差。多年以来，外国企业拼命要进入中国市场，却也越来越挣扎。中国政府欢迎你去做生意，但是呢，不能动到中国数据，期待你加倍投资中国。不过当地品牌就算赔钱，也要负责跟你竞争到底。面对政府法规瞬息万变，释放的讯息也总是互相矛盾，很多外国企业终于不愿再冒险，选择放弃广大的中国市场和制造基地。过去多年以来，非常多外国企业拼命要进入中国市场，如今很多公司陆续离开了。过去12个月内，好几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关闭了中国的部分办公室，甚至选择全面撤出。3月22号，美国奥瑞律师事务所宣布要关闭20年前就开设的上海办公室，而爱金刚波律师事务所也预计在今年完全退出中国。有些全球投资银行正在裁减中国员工，几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和进行尽职调查的集团做法也差不多。2023年中国的外国人直接投资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准。外国人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经济状况差强人意。18家大型跨国企业对外公布中国市场财务数据，其中有13家在2023年的营收都下滑。高通和三星这两大科技巨头的销售额大幅减少了超过20%。2024年前6个星期， iPhone 在中国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将近1/4。2月份特斯拉的电动车销售量也下滑 19%。Gucci 母公司法国开云集团也预测第一季亚洲销售额将会减少1/5，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销售疲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共产党其实都非常清楚这些问题，也很关切。至少中国官方在前阵子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强力放送了这些讯息，几天之后又在博鳌论坛上说了一次。这两场论坛的气氛都明显比去年好转。去年呢，中国间谍气球事件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很多去年没有出席的西方企业大佬这一次都来了，超过80位外国企业执行长现身北京，当中有不少都是美国企业领袖。在博鳌论坛上，一位中国高官宣示中国将会致力让资本进出更容易。几天之前，习近平也在另外一场活动上向几位美国执行长保证，中国将会继续推动改革开放。参加论坛的人都透露，习近平和政党官员比过去4年更强调，中国仍然是对商业保持开放态度。这是疫情之后一个正面的转变。一位去年和今年都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老板说，这些会议至少展现出强烈的沟通意愿。3月初，中国国务院推出24条政策措施吸引外国投资，有一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概念，例如保护智慧财产权和促进贸易协定，也有些是让人期待的新内容，例如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几个星期之后，中国网络主要监理单位就稍微放宽了繁复的数据规范，让外国商务人士处理日常事务，例如像发送电子邮件给外国同事的时候，不用像过去2年那么紧张了。不过问题是呢，习近平吸引外国企业回流的愿望和他其他目标常常互相抵触。观察家形容习近平的领导模式是既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还想要其他的。外国公司可以在中国做生意，但是不能动到中国数据。跨国公司要加倍投资中国，但中国国产品牌要负责和他们竞争。中国的科技产业要跟西方脱钩，同时吸引西方投资。全球企业要留在中国，就得喜欢上述所有的条件，不管违不违背他们的商业利益。习近平爱讲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许能够解释这些矛盾，但是资本主义者看到的是取舍和选择。 现在如果单纯用商业逻辑判断，会越来越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就是外资必须对中国更谨慎。以数据的流动来说，中国监理单位或许放松了部分限制，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前，他们才更新了国家机密法，来加强了其他限制。这项法规现在涵盖了工作秘密，或者不是国家机密，但如果泄露，将会造成一定不良影响的资讯。法规里头这些措辞很暧昧，等于给了国安单位更广泛的权利，只要他们想就责，任何外国人和中国员工之间的沟通都可能会变成潜在的违规行为。3月28号，外国企业高层和共产党高官在博鳌论坛上交流的时候，中国国家安全部也发布了一段6分钟的教育影片。这段影片当中，外国投资者说服了一家中国工程公司接受另一家外国尽职调查公司的调查。这家中国公司的一名高阶主管穿越了未来，却发现自己被监禁了。那个未来的自己提出警告，不要把公司机密交给调查人员。而回到现实之后，尽职调查公司要求这名中国主管分享敏感讯息时，这位受到启发的高层就决定向主管单位举报了这家外国企业。说真的，这段影片的启示就跟演员的演技一样非常直白。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意思是外国投资人和顾问可能为敌对的外国政府工作，所以不能轻易信任。而对外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不要过于深入调查明显的实质问题，像是公司的供应链弱点，或者和中国政府的连结。因为和政府的连结越深，可能会导致企业比较容易受到西方制裁的冲击。长久以来，外国公司只要调查中国晶片产业，必定会引起中共不满。但现在呢，就连相对比较不敏感的行业，好比电动车、电池、再生能源、生物科技，也受到越来越多限制。北京一家气候顾问公司的中国高阶主管最近就被国安专员调查，要求他说明公司搜集了哪些当地企业的资讯，以及向哪些外国人透露相关讯息。这次审问让很多人非常意外，因为过去中国环境监理单位看起来非常支持这家顾问公司。这起事件导致这家公司缩减了在中国的业务量，并且试图取消中国员工和其他国家员工之间的回报管道。外国人正在重新考虑要不要投资中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地竞争很激烈，很多本土企业获得国家支持具有优势。中共大力支持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和风力发电机的制造商，导致了供给过剩和价格下跌。这对于进口中国制零组件的外国进口商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呢，对于想在中国竞争的跨国公司来说就是一种诅咒。根据了解，最近几个月用来生产氢气的设备电解槽的销售利润几乎归零了。三月，长期接受中国慷慨支持的电动车巨头比亚迪调降小型电动车的价格，来到9700美元，这也逼得特斯拉必须继续跟着打这场价格战。外国工业公司也面临好几百家的中国本土竞争对手，只是这些竞争对手似乎都在赔钱。2023年，中国有 22% 的工业公司都在亏损状态，创下了历史新高。当地官员还会用国家安全和民族情结等等这些理由，鼓励消费者选择国货。所以，苹果公司不只要面对消费者不买账的低迷情绪，还要面对来自华为一系列新智慧型手机的挑战。中国公务员和国营企业的员工被要求不能买 iPhone， 以免美国政府窃取资讯。特斯拉也被禁止进入一些政府设施和机场，理由是这些车辆能够拍摄周围的环境。国营企业和政府机构收到指令之后，在2026年以前必须全面用中国制晶片取代英特尔和 AMD 两家美国企业的晶片。未来几年还要逐步淘汰微软的 Office 软体。 当然，对于部分外国企业来说，克服这些障碍可能还是值得的。摩根士丹利银行调查了354家跨国企业，结果显示，2023年第四季有2/3的外国公司对中国抱持乐观态度，创下2年来的新高，并且比起2022年第一季度的低谷46%大幅上升。对一些公司来说，中国是提升他们竞争优势的地方。如果能够在中国成功，到哪里都能成功。也有很多企业想要守住进入中国广阔的市场和制造基地的通道。3月21号，苹果执行长库克出席上海新旗舰店的开幕式，并且重申，对苹果来说，世界上没有比中国更重要的供应链。为了强调这一点，几天后他在北京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还向听众表示，我爱中国和中国人。不过也别忘记，习近平要开放的承诺听在很多西方人耳里越来越空洞了。一位跨国企业的中国分公司负责人就说，习近平政权一再重复同样的陈腔滥调，你总会在某一次之后开始感到怀疑，而长远来看，外国人过度的怀疑所造成中国经济的损害，可能比过剩的电动车和电解槽更严重。以上就是今天的天下零时差，文章由经济学人独家授权，李立新撰文，我是姚立强，我们明天早上8点再见。
随时随地深入了解产业动脉，听就知道。听天下专属频道，让你掌握最新讯息，不漏接。精准节目分类，给你更好的听觉体验。立即下载天下杂志 APP。